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弟兄们预备请。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阿们。主，你的话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主啊，是的，主，你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向中华圣召会所说的话，也是向我所说的话，也是向我们每一位你宝贝的儿女们所说的话，就是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一双受教的耳，主啊，让我能够来聆听主的声音，因为群羊就是要听大牧人的声音。主啊，我们听着你的声音，我们跟着你的脚步。主啊，谢谢你来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尤其在这末世世代当中，尤其在这个疫情严峻的世代当中，主啊，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着主，让我们靠主，我们在胜过在这世上的一切的艰难。主啊，让我们依靠着主，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主，你赐给我们那隐藏的玛纳，就是你给我们话语的亮光，就是你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那属天的玛纳，你赐给我们，并且你要赐给我们在写着新名的白石，就是要赐给我们那一个荣耀的冠冕的奖赏。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如同心腹预备好我们迎接新郎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预备好你自己，迎接你的再来。谢谢主，今天是你所定的圣日。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你的宝座设立在中华圣召会，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每一位，不论是实体聚会或者是在网络直播的这个弟兄姐妹的面前，你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我们全然的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主，来悦纳我们跟我们的敬拜，愿你那属天的话语，这个时候你的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话语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不论是实体聚会或者是网络直播的，收看网络直播的圣召家人们，大家都能够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我们每一小家每一小家互相的祝福，家人互相祝福，祝福小家人说，祝福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阿们，阿们，阿们。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那教会呢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啦，还学青啊，然后陆陆续续有弟兄姐妹有确诊，然后感谢主呢，主格外的保守我们十分平安。然后确诊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是不容易，很辛苦，然后有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孩童都能够逐渐的恢复康复，然后十分的平安。好，要向神大大的献上感恩。 然后今天呢，原本是应该是潘清芳教授讲到，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哈，然后因为刚刚牧师也说了，教会有陆陆续续有传出确诊的状况，所以呢，牧师就跟潘教授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讲说，那今天就先不要来讲到，下个月哈，下个月我们看疫情的状况哈，我们再邀请潘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好，感谢主。那今天呢，就由牧师来讲到。那上两周，好，上个两周，牧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启示录七间教会，主耶稣对启示录里面的七间教会的书信当中，已经介绍了以弗所跟士美拿这两个教会。那今天呢，牧师要透过启示录第二章12-17节，跟大家分享主耶稣给启示录里面的第三间教会，就是萨迪教会的书信，是吗？那应该是什么教会？对对对对，感谢主，你们都蛮清醒的。好好，主给别加摩教会的信。首先，耶稣都是如此。耶稣在以弗所的时候，教会的时候，跟士美拿教会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一样都是如跟今天一样。好，今天对别加摩教会，主耶稣也是先开宗明义的自我介绍。好，主耶稣先介绍他自己。好，我们再一次来攻读第十二节。好，下一页。好 ，OK。十二节有没有？好 ，OK。好，我们再一次来攻读十二节，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自称。第十二节，来，预备，请。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
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两刃的利剑从哪里出来呢？耶稣的手，耶稣的脚一踢，两刃的利剑从耶稣的口中出来。好，别加摩，别加摩，它的原文字义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好，就是联合，也就是高楼。好，哎，下一页。好，别加摩它的一个原文字义。结婚、联合或者是高楼，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别加摩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呢，教会跟世界已经联合了。教会跟世界联合之后呢，教会呢在世界上也取得了一个很崇高的地位。看起来教会好像很有影响力啊。事实上呢，撒旦魔鬼破坏教会的方法呢，这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耶稣才会跟别加摩教会讲，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也就是说，撒旦魔鬼他破坏了别加摩教会的方法是用什么方法呢？是用快乐、平安，用世上的亨通、虚荣跟权柄，把别加摩教会变成一个世俗化的教会。把别加摩教会的眼光，原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宝座上的那个眼光，慢慢的把它拉到跟世界联合，并且教会在世界当中呢取得一个崇高的地位，于是这个眼光呢就看到了世界。这是撒旦他来破坏别加摩教会的一个计谋。撒旦破坏别加摩教会，也会用这种方式来破坏属神的每一间的教会。感谢主，或许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的灵性很刚强，很勇敢，很有能力，为主来摆上，为主来服侍，为主来做工，他们在恩赐上，他们在热心上，都可以很大的、很多的被主来使用。所以相对的呢，撒旦魔鬼对于这些人呢，如果用苦难的方式没有办法让这些人来屈服，于是呢就用今世的虚荣，用各种情欲的诱惑，在这些基督徒的生活上、品德上来引诱他们堕落败坏，以至于呢就没有办法再被神来使用。所以牧师刚刚所说的，就是身为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一位基督徒，我们要十分的警惕自己。警惕什么呢？当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比别人更热心、更长进，我们被称赞的时候，当我们从信主、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候，慢慢慢慢呢，成为在教会中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时候，撒旦魔鬼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我们好像得着一个更大的荣耀，将各样的这些的名利虚荣、金钱物质的诱惑、各种男女的情欲来试探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好像在云端、在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就渐渐的松懈了，松懈了自己那个警醒的心，而慢慢的落入到撒旦魔鬼的陷阱里面。感谢主，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光景，主耶稣也知道那个别加摩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真理上，在真理上出现了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危机。在别加摩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一方面面对这些假教训、这些假教导，他们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耶稣，我们对耶稣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我们一定要这样认识耶稣，他口中的话，耶稣神的道、神的话，我们对耶稣有个很深刻的认识，就是耶稣他口中的话就如同两刃的利剑，耶稣他口中的话就是道，就是神的道，更是耶稣基督的真理。神要透过，要借此来审判教会当中一切行恶的人。耶稣他口中所出来的话，他具有两种功用。第一个，他审判并且攻击教会当中这些有关世界的掺杂。那第二个呢，耶稣口中出来这个利刃呢，两刃的这个他的话，耶稣的话如同口中的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能够剖开、切断教会呢跟世界连结的那个堕落的关系。所以这是耶稣他特别特别对别加摩教会的一个自称，因为耶稣知道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真理当中，他们面对了已经面临到一个危机，所以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自称就是，耶稣他就是那个口中所出的两刃的利剑。好，感谢主，这是第一点，牧师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他对别加摩教会的一个自称。那第二点呢，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他对别加摩教会的称赞，对别加摩教会的称赞。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来预备，请。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耶稣在这里呢，他称赞，第一个他称赞了安提帕，他称赞安提帕这个人。别加摩当时在亚细亚，亚细亚他就是现在那个土耳其的，他在土耳其的境内，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境内。别加摩当时呢，在亚细亚呢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他怎么有名呢？因为在这城市里面呢，有三个是希腊神话那个神，他们在一直在崇拜那个神。第一个叫宙斯，有没有听过宙斯？就宙斯好像就是，是不是爱神丘比特啊？不是哈，反正宙斯就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神嘛，对不对？一个他们拜，就是在这个别加摩里面呢很有名，他们这个拜宙斯。第二个拜什么呢？雅典娜，有没有听过？然后第三个呢，就拜阿波罗，好，就三个，好，希腊神话。然后除了拜这三个那个神、那个神、这个这个神神像的庙之外呢，另外呢，在这个城市当中，别加摩里面呢，他们也建立了罗马皇帝的那个雕像，皇帝庙，他们叫做皇帝庙，要给人然后来敬拜。 然后罗马帝国他就逼迫，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呢，常常就命令基督徒，命令基督徒你要来跟罗马皇帝的雕像来烧香拜拜，然后如果你愿意遵行听这个命令来烧香拜拜，拜这个罗马皇帝的雕像的时候呢，哎，你就可以得着释放。那一些坚持在真理当中不肯对这个罗马的皇帝的雕像来烧香下拜的呢，都罗马帝国就认为他是叛国者，然后就把他们定为死罪。安提帕，刚刚圣经里面说的安提帕，他可能就是因此而殉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安提帕在教会里面呢，他这个人在教会历史上他不是一个出名的人。牧师再说一次，安提帕在教会历史上他不是一个出名的人。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一个出名的人，牧师也要问弟兄姐妹，你们在中华圣召会是不是一个出名的人？你们在你们家里面，在你们职场是不是一个出名的人？你们在各个这个合场当中，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你们是不是一个出名的人？感谢主，我也不是一个出名的人，安提帕也不是一个出名的人。好，待会啊、哦，我牧师先铺个梗，待会再说啊、哦。因为安提，刚刚牧师说了嘛，安提帕他不是一个出名的人，因为呢找不到有任何一本书来记载安提帕的事迹。安提帕不是一个出名的人，然而耶稣纪念他。安提帕不是一个出名的人，然而在圣经里面耶稣纪念他。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一个出名的人，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是一个出名的人，但是呢我们要在耶稣的面前纪念我。我们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出名，但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留名。阿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名字要记载在生命册上。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出名，人怕出名，猪怕肥。阿们阿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留名，留名。所以安提帕他这个耶稣他来称赞安提帕这件事情，也鼓励我们，也激励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为教会为主殷勤做工，然后呢是真真实实的有一颗爱主的心，爱教会的心，爱弟兄姐妹爱人的心，或许牧师没有注意到你，或许小家长同工部长都没有注意到你，教会也没有纪念你。虽然如此，不用灰心，因为你所做的不是为人而做，是为谁而做？乃是为了主耶稣而做。感谢主，为主劳苦绝对不会徒然的，因为凡事为主做的在天上都有记录的。阿们。就是牧师刚刚所说的，我们不一定要在人的面前出名，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耶稣的面前留名啊。有一位牧师啊，这位牧师不是我，不是夏威牧师，有一位牧师啊，梦见了他被天使带到天堂。那这位牧师呢，嘿，他到天堂了，哇，他很高兴，他要去看一看在天堂里面的哪一间房间哦，哇，是上帝为他预备的。牧师呢看完之后，哎呀，面带愁容，又说这一间太小了，我不要。天使说什么呢？你不要也不行，因为这是按照你在地上工作的成绩所建造的啊。牧师呢哈、啊、默然无语。然后牧师呢他又去参观了一间，哇，好大好漂亮的房子哎。然后天使就说呢，牧师，这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房子是为了你现在所牧养的教会，那间教会里面那一位扫厕所的弟兄 所预备的。牧师就说了，这么漂亮这么大的房子给他住太糟蹋了啦，而且他在地上所住的房子也是很破烂不堪的啊。天使就说了，这也是按照那位弟兄在地上工作的成绩所建造的，你想要也要不到。天使跟第一次跟牧师讲说，你不要也不行，这次跟牧师说，你想要也要不到。牧师呢仍然没有话说。牧师把这两间房间都参观完之后呢，他想到，哎呦，我们那个地方还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牧师，哎，他想要去看看这位鼎鼎有名的大牧师的房间是什么样的房间，是不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呢？于是呢，这位牧师就问天使说，哎，天使啊，那位某某某某有名的大牧师他的房间在哪里啊？天使一听，嗯，某某牧师，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位牧师的名字呢？然后这牧师就说，不会啊，这位牧师啊，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个大名鼎鼎的牧师呢，你怎么会没有听过呢？天使就微笑着对他说，在地上出名的人在天上不一定出名，有的人在地上虽然是默默无闻，在天上却是神人所共知的。牧师再说一次，我们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出名，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留名。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提帕就是如此，他在地上虽然默默无闻，然而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却纪念安提帕。所以相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主而摆上的劳苦，你不用丧志，耶稣全都知道，你的言行全都录，全都被记录了，耶稣会纪念，耶稣也一定会报答你的。阿们。这是耶稣对安提帕的称赞。那第二个呢，耶稣呢他也对别加摩教会有称赞。耶稣说，在安提帕被杀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字，没有弃绝我的道。安提帕他既然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所以在安提帕他殉道被杀的时候，一定会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跟恐惧。纵然如此，别加摩教会仍然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名以及主的道。所以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称许，可见教会是有责任的。教会有什么责任？第一个，高举主名；第二个，坚守主道。牧师再说一次，教会有两个责任，第一个是高举主名，第二个是坚守主的道。高举主的名，坚守主的道。什么是主的名呢？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4:12。来，预备，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阿们。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有很多的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在学术界等等等等有名的人，或者有很多有学问的专家，或许他们都是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人们很敬仰的。然而呢，上帝他赐给我们一个名，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名，就是个名呢，是我们可以靠着可以得救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名字，一个名，这个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名，这个名叫做耶稣基督。教会要坚守主的名，就是坚持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 是要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我才可以得救。所以教会呢要看重奉耶稣基督的名得救的救恩，教会要看重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于在今世这些虚名的学说、学位、博士学位等等等等这一些。我们要看重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于今世的这一些虚名。所以当主耶稣称赞别加摩教会，他是一个能够坚守主名，是一个坚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归入他名下而得救的唯一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得以进入到天父上帝，蒙天父上帝的悦纳，可以领受神借着他所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口中要常常提说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更要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名作为我们的荣耀。阿们。所以我们所要坚持的是主的道，并不是那一些错误的教训，也不是我自己的新发现，或者是我有一些标新立异的道理，因为这一些呢会让教会走上错误的道路。感谢主透过西山灵修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有根有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直接领受那个神给我们直接 Rhema 的亮光，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好胃口，可以让我们能够来透过神所预备的真心话来帮助我们来领受更有系统的圣经知识，如同 Logos 一样帮助我们累积了我们属灵生命的功力，厚实了我们圣经的实力，然后坚守主道，我们的信仰根基就不会随着各种异教之风的影响而飘来飘去了。感谢主。好，那接下来呢，牧师要分享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到十五节，来预备，请。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责备他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责备别加摩教会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第二件事情呢，是责备他们呢来服从了尼哥拉党人的这些的教训。这个巴兰的教训跟尼哥拉党人教训什么意思呢？牧师先跟大家分享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呢，这个有关巴兰的教训呢，这整个故事呢是在记载在旧约圣经22到25章。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以后下去之后，你们可以去看这段故事，在旧约民数记22到25章会有记载。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摩押平原，摩押王叫做巴勒，巴勒不是我们吃了个巴辣那个巴勒哈，摩押王巴勒他很害怕以色列人，所以他雇请了巴兰呢是一个很贪钱又顾于哎呀好像又你的神的关系等等，心里面又想拿钱，又顾虑到神啊你同不同意啊，好、哦、一个这个是一个假先知啊，好、哦、所以巴勒呢他也知道巴兰是这个先知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呢他雇请了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呢是一个术士，又是一个贪不义工价贪不义之财的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他对属灵的事情有相当的知识，但是呢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假先知， 他的嘴巴呢讲得很属灵，可是呢他的心呢却贪爱钱财。他想要拿巴勒要给他的这些的钱财，但是口头上却说，哎呀神啊，我不能越过神啊，我所说的我做的事情不能越过神啊，我台面上不能越过神啊，我私底下我很想拿这个钱啊。最后呢，上帝知道他的心，上帝呢也允许了这个巴勒了，好你去吧，你就去做主以色列人啊。但是巴兰呢，他几次行法术想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的灵管制了巴兰的口，让他说出原本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可是巴兰一说出呢就成为祝福的话，祝福的话。神是逆转胜的神，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巴兰想要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嘴巴说出来的却是祝福以色列的这些话。那个巴勒一看傻眼了、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呢后来真的是就没有办法成就嘛，然后巴兰呢他不甘心，于是呢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很阴险的计谋。这个计谋就是教导摩押人利用米甸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的男人犯罪。当以色列男人呢跟米甸的女子犯奸淫，通奸犯奸淫的时候，就利用这些女子呢去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吃拜偶像的祭物。虽然巴兰咒诅不到以色列人，但上帝因着以色列人犯奸淫而且又拜偶像，然后呢刑罚了以色列人。这段经文就在说明当时的教会受到一种很严重的试炼，这个试炼就是牧师刚刚所说的，信徒如果不向罗马皇帝的雕像烧香拜拜的话，就会被判死刑。如果说向罗马皇帝雕像烧香拜拜的话，这个就是表示对政府的忠心。在第二间教会士美拿教会，在那个士美拿教会，这个在那个时代的教会的信徒呢，是因着这个缘故受到很厉害的逼迫，甚至有很多弟兄姐妹因此牺牲生命。到了别加摩教会时代呢，有一些人呢就开始妥协了，就开始讲一些妥协的话了。对呀，我们基督徒我们拜神也可以向这些，也要向政府忠心啊。哎呀，我们向罗马皇帝的雕像那个雕像啦烧香拜拜没什么关系嘛。哦，慢慢因着妥协了，因着松懈了，因着这第一步，然后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的引诱，就会诱惑到最后呢走进了拜偶像的这个仪式，就是这个形式当中，一个礼仪当中。那这种似是而非的教训让当时很多基督徒呢受到了摇动，所以耶稣他在这个地方责备了别加摩教会，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就是那一些贪图的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在政府当中，能够来得着更好的地位或益处的时候，然后呢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教训，来引诱这些基督徒，然后去敬拜罗马皇帝的雕像。这个教训，这个就像是巴兰他为了金钱设下了一个阴险的计谋，让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一样。相对的，这是耶稣要责备的。那第二个，耶稣呢他责备别加摩教会，他服从了尼哥拉党人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党派政治主义，或许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主张跟见解，还有各种的异端的道理，但是教会是神真理的柱石，教会应当要站在真理的根基上，不应该去服从人的教训，乃是要顺服上帝的真理。教会是神的圣殿，是神圣的所在，教会不是人在那里争权夺利的机构，教会也不是一个分门结党的一个团体， 尼格拉党人是人的教训，教会当然不应该要服从，教会应该服从的要顺从神的旨意，一心求神的喜悦。例如当我们在奉献金钱的时候，我们奉献金钱是因着是出于我们爱上帝而奉献，不是因着我奉献还要很多的钱，我要在教会当中要谋取一个某种的地位一样，不是。相对的，我们为主来做工，我们全职的侍奉，全职侍奉，我们为主做工，不是在乎我领的那一份薪水，不是在乎神给我的那一点报酬，那一点钱，而是在于呢，我能够在教会当中有机会忠心的来服侍主。相对的，弟兄姐妹，也不能因着自己很有钱，我在教会当中，哇，我有很多的奉献，我就有话语权，我看传道人就好像是我的仆人一样，好像来指使传道人成为我的仆人，也不是。那相对的呢，传道人呢，身为传道人是上帝的仆人，也不要为了金钱的缘故而刻意的去讨好有钱的弟兄姐妹，如此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如此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感谢主，中华圣召会是一个上帝所喜悦而且是又健康的教会。阿们。感谢主，我们家人互相的祝福，你是一个健康又被神所喜悦的人，
你是一个健康又被神喜悦的人。
阿们。好，牧师举一个例子哈，那我们就听听参考就好哈。曾经有一位长老哈，就问牧师说，牧师啊，究竟是牧师比较大还是长老比较大？然后呢，这位长老就说啦，因为我们是长老教会啊，所以长老教会的是长老教会嘛，所以长老比牧师大，对不对？所以长老比牧师比较大，那长老可以来管理牧师。其实呢，长老并不是来辖管牧师，长老呢是来协助牧师一起来治理教会，一起来管理教会。虽然牧师、长老这两种名称有恩赐上或者是工作上有不同的区分，但是同样的都具有长老的职分。那这位牧师也很幽默哦，他就跟长老说了哈，也反问长老一个问题，长老啊，我问你哈，陆军、海军、空军这三军哪一个比较大？弟兄姐妹，你们要怎么回答呀？啊、哦，我们弟兄哈、哦，我们当兵的哈、哦，陆军的请举手，在当兵的时候，那陆军的请举手，有 OK 好，当海军的请举手，哟，我海军的，啊，有没有当空军的？哎呦呦呦呦，哎呦，世青姐你也是这样当空军哦，OK。哦，对对对对对对，爱蒂师母她就是三军统帅哈。哦，我们家哈，我爸爸是陆军，我是海军，我弟弟是空军，所以我妈妈呢是三军总司令。啊，OK， 好，牧师回答了，问了这个长老这个问题，长老一听傻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牧师就跟他讲说，好，我们先谈区域范围。陆军呢在陆地上跑，在陆地上走，陆地上作战，他就在陆地。陆军说，哇，我们啊这急行军从这里走到那里好辛苦哦，我们这头地方好大，你看我们的管我们的这个要管辖地方好大。海军就不服气啦，海军坐的船在海上啊，你看我在船上，我经过多大的海洋啊，我的海洋比陆地还大。这时候空军又讲话啦，你海军算什么，我飞机一起飞，我在天上啊，整个天都是我的范围哎。好，这是在区域范围而论。如果呢，对一个人数编制呢，真正打战争的时候，空军没有办法打持久战，海军也没有办法打持久战，空军、海军都是支援陆军，最后的成败的结果全部在陆军， 都取决于陆军。所以相对的呢，这要怎么回答呢？到底陆军、海军、空军哪一个军种比较大呢？事实上同样都是保家卫国，都很重要，也都很大，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回到我们圣经，我们身为同工，如果我们同工认为自己比别人大，自己就要先比别人谦卑，自己就要先比别人去服侍众人。因为在神的国里，伟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要服侍众人。阿们吗？感谢主。第四点，牧师跟大家分享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警告。来，我们一起读第十六节。来，预备，请。
所以你当
悔改，
若不
悔改，
我就
快临
到
你
那
里，
用
我
口
中
的
剑攻
击
他们。所以当别加摩教会呢，他容纳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而教会的使者、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人竟然没有发觉的时候，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所以耶稣他责备了别加摩教会的，他责备了别加摩教会，也责备了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叫他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耶稣就要用口中的剑来攻击那一些不悔改的人，也要攻击那一些错误的异端教训。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是这么说的。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预备，请。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就是耶稣的道，耶稣的道在末日要施行审判。那些听见、听了道而不悔改的人，耶稣他要借着他的话，耶稣借着他的道来审判他们。感谢主，别加摩教会虽然走了错路，但是主没有立刻刑罚他们。为什么？因为主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又不轻易发怒的神。阿们。所以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要马上悔改，神他永远会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要真的是真心的悔改，而不是认为说，哎呀，反正神都会赦免我，然后呢我就享受在这个罪中之乐里面，到时候后悔都会来不及。好，感谢主。那最后一点呢，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应许。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七节。第十七节，来，预备，请。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
应当
听。
得胜
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得胜者有两种的赏赐，得胜者有两种的赏赐，一种呢就是隐藏的玛纳，第二种呢就是写上新名的白石。什么叫隐藏的玛纳呢？牧师呢就用四点哈，来四点这个四个意义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呢，这个隐藏的玛纳就如同是天上的生命粮。来跟牧师说一次，天上的生命粮。再说一次，天
上的
生
命粮。
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行走在旷野的时候，神降下了玛纳来喂养他们。这个玛纳是从哪里降下来的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天上的粮食。这是预表了什么？预表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说过，他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这隐藏的玛纳就是指的谁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在别加摩教会的这个得胜者，他们所要胜过的难处，不仅仅是巴兰的教训，还有那些引诱人向偶像来妥协下拜的尼哥拉党一人的这些的教训道理。他们那一些不肯向偶像下拜，不肯顺从人的主张，仍然坚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的这些人，他们要得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做他们的赏赐。这些得胜者最终要得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他们的赏赐。或许这些人他们在世界上被人嫌弃，但是主耶稣成为他们的份，主耶稣做他们的产业跟一切。阿们。隐藏了玛纳，第一个呢如同是天上的生命粮，第二个呢隐藏了玛纳就如同是我们灵修的亮光。玛纳呢既然是属于属天的灵粮，相对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灵修当中，我们读经读圣经，我们从主的话语当中，我们领受到真理的亮光。当我们在西山灵修，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听真心话的时候，我们把圣经的话吃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圣灵他就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借此能够得着，听好，第一个属灵的供应，第二个看到属灵的亮光，第三个领受属灵的恩膏。这是神今天要赐给我们的隐藏的玛纳。牧师再说一次，神今天要赐给我们属灵的玛纳，就是我们在读灵修当中，我们领受到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第一个我们得着属灵的供应，第二个看到属灵的亮光，第三个呢领受属灵的恩膏。这就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在灵修当中要赐给我们的那个隐藏的玛纳。第三个隐藏的玛纳如同信心的供应，隐藏的玛纳也是指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我们蒙主的供应。玛纳对以色列人是一种信心生活的象征，他们在旷野当中吃玛纳，不能多拿，他们也不会少拿。相对的呢，这个就是神在考验以色列人他们信心的生活。每一天早上领玛纳，每一天都要用信心来支取玛纳，每一天都要用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都是用信心来仰赖神而活。感谢主，我不知道我下一秒钟会如何，可是呢我就是靠主我对神的信心面对我的生活，所以我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用信心在活着，因为我还活着。感谢主，感谢主。所以相对的，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是用信心来依靠主，他是用信心来侍奉主，他是用信心来生活的。无论神用什么方式来供应他，相对他的心不是依靠人手所给他的金钱，乃是依靠从上帝而来的供应。神就会将这隐藏的玛纳应许给得胜者，神就会将这应许，这个隐藏的玛纳应许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第四个隐藏的玛纳呢，就如同是信实的传承。这隐藏的玛纳就好像指着藏在约柜里面的玛纳。大家记得约柜里面有三个东西吗？哪三个？玛纳，还有玛纳是放在金罐子里面的哈。玛纳还有什么？亚伦的杖，还有两块石板哈，法板。对，好，感谢主。当神降临玛纳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将玛纳放在 金冠之礼，然后藏在约柜中，传承给后人。牧师再说一次，神吩咐摩西将玛拿放在金冠里，藏在约柜中，传承给后人。这意思是告诉以色列人，是告诉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你们要靠主过信心的生活。当世世代的这些以色列人看见了玛拿，就知道了，就想到了神的信实。这也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上帝当初是如何的来带领你们的前辈，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如何在40年之久，神是这样的供应，这样的一个带领，这样的一个支持，在旷野当中是如何用玛纳来养活以色列人的。感谢主。所以凡是今天我们用信心来仰赖神的人，神也要用属天的丰富来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阿们。好，最后哦，然后主对别加摩教会的应许呢，第一个是隐藏的玛纳，第二个呢就是写上新名的白石。什么叫写上新名的白石呢？得胜者除了得着隐藏的玛纳之外，还可以得着一个写上新名的白石。这代表呢，这个写上新名的白石呢，它代表两个意思。第一个呢，这个白石呢，就象征好像在奥林匹克，好，那他们都是很那个运有关运动的这方面，他们运动精神啊，运动比赛，就好像奥林匹克里面这个运动比赛，他们得胜的给他们的奖品，就好像这个白石给他们个奖品。那这个白石奖品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当领受到这个白石成为奖品的时候，他们可以免费出入饭馆啊、剧场啊，还有公共场所啊等等。这是什么？这个白石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超级 VIP 的贵宾卡，到什么地方一切都恩典，享受贵宾的待遇，一切都是免费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说，这块白石呢也预表着旧约圣经里面大祭司那个胸牌里面的乌林土明。乌林土明呢是一块宝石，是大祭司那个时候大祭司要透过乌林土明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好，就这个白石呢有预表这两个意义。但无论如何，这个白石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宝石。更宝贵的是，并不是单单只是这个石头的价值，而是这个白石上面写着的新名，写着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就是得胜者的名字，就是你我的名字。然后呢，得胜者可以在勇士里面享受特别的荣耀。那第二个呢，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新约圣经约利比书2:9-11，保罗他曾经说了啊，他说你们下去再看哈。保罗说，耶稣，主耶稣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但是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是什么名。无论如何，这白石的赏赐都是表示得胜者所得着的特殊的荣耀，所以这是主耶稣给别加摩教会一个特别的赏赐。感谢主，在今天这个世代，当我们忠心的持守主的真理，不服从异端的教训，或不服从从人而来道理的人，牧师再说一次，当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忠心持守主真理，第二个不服从异端的教训，第三个不服从从人而来的道理的人，在主的面前可以得着奖赏，主要赏赐他特别的真理亮光，让他们对主有格外的认识，有特别的认识，有不可思议的认识。当主再来的时候，能够得着别人所不能够享受的赏赐跟荣耀。 牧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中华圣召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蒙主赏赐的得胜者，阿们。牧师要祝福大家在主的真理上是有根有基的传道者，阿们。我们既是得胜者，我们也是传道者，我们就不会随从今世的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使我们不但在主的面前领受那隐藏的玛纳，又能得着那写上新名的白石，这两种的恩典跟祝福，阿们。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请艾蒂师母啊来带领大家，好留个回应，还有个祷告，把时间交给艾蒂师母。
好，感谢神啊，对于今天的这个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做一些回应。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讲的是启示录的第三间教会了，好，今天是讲第三间。那前两个礼拜讲了两个教会，那今天呢，仍然我们看到神对这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啊，对他们的一些的称赞以及提醒他们的，然后还有讲到最后神给他们的奖赏。那我觉得特别有一个被提醒的部分呢，要来回应，就是别加摩这个意思。别加摩它的意思是联合，与世界联合了，与世界结婚了，就是这个教会原本神把我们呼召出来是要与世界分别的，我们是要被分别为圣的，可是呢这个教会却落在一个有撒旦座位在这个教会当中掌权，以至于他们就与世界联合了，好，然后代表什么？这个教会变质了，一个变质的教会。怎么样变质？刚刚讲到这个教会，他们只想要平安，只想要祝福，只想要神的恩典，只想要这个世界的财富。好，他们开始觉得我信靠耶稣，我就有平安，我就有祝福，我就有这些的恩典，他们只要这个。可是他们对于神的道却开始把它有一些的去所谓的就是我想要听我想要听的，而神对于一些责备的话，圣经里面对我们的一些的要求却选择不太听。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现在是一个末世，现在的教会有没有走向这样？有，我们传福音很容易就讲跟人家讲，你信耶稣就得平安你信耶稣你就有祝福你信耶稣就一帆风顺。是的，因为耶稣就是平安，耶稣愿意给我们这些的祝福。可是呢，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要去，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我们要更加的在神的话语上来调整我们的生命，对付我们的生命。可是现在的教会只想要听祝福的话，想要听恩典的话，平安的话，可是对于对付自己生命的话语却不愿意听。所以呢，我很感恩，就是神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套 C30 修的很好的教材。当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是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是神的话来对付我们，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我们要因着成为得胜者，我们才能够有一块白石，神赐给我们白石。为什么呢？你看这边讲到说，那有两刃利剑的，神的两刃利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在神的道上面一定要完全的遵守，要持守，然后再来我们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白石，白石上写着新的名字，你的名字就刻在那个白石上，神赏赐这样子一个 VIP 的 VIP 卡给你。好，感谢神。我相信我们教会，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来灵修，不断的来对付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会向神 就是越来越像神的性情，圣洁、怜悯、慈爱，好，那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能够领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今天神赐给我们一个耶稣的名字是可以帮助我们得胜的，得胜我们的生命的软弱。好，我们这时候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就是刚才我们敬拜所唱的耶稣耶稣。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主，来回应主，让我们真实的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名字可以靠着他得救，就是耶稣。我们就放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但在末世的时候，末日是我的道，我所讲的道来审判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来呼求主名的人，
无论何人都来呼求，全心求告耶稣的名。相信耶稣名的人，求告主耶稣名的人，无论何人都能得救，他能得主的恩典。在心里忧伤的人，身心里软弱的人，无论何人都来呼求，全心求告耶稣的名。相信耶稣名的人，求告主耶稣名的人，无论何人都能得救，他能得主的恩典。
我们教会在推动西山灵修，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跟上这个脚步呢？让我们一起加入，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不是在走这一条天路，是有一群人陪着你来，陪着你一起。你不明白神的道，有人可以帮助你，有神的道帮助你。让我们一起的在主面前，我们有更多的祷告，说神啊，我愿意为教会来守望，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得胜者，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神的话语的光照里面。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呼求耶稣的名，我们说神啊，耶稣，你帮助我，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教会。我们要靠着耶稣有能力的名，我们要来得要不仅自己得救，我们要更加的要来为着那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当中的，还在灵里面软弱的，来向神来祷告我们一起的为教会在灵里面还在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让他们都能够来跟上，信靠耶稣的名。尤其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耶稣，需要大家一起的来高举耶稣的名，呼求耶稣的名。是的，神赐给我们耶稣的名。
耶稣，耶稣，哦，我
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名。主啊，是的，尤其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我们看到教会的软弱，主，我们看到主啊，信徒基督徒的软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有根有基的，能够遵行你的话而行。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必须明白你的道。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在这面对末后的世代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我们才有勇气，我们才有信心来坚守主的道，我们才能够跟随主。主啊，你求你帮助，帮助你的教会。主啊，在你的话语上更加的扎根，更加的来追求。主啊，也能够活出你的话。主啊，谢谢你帮助你的教会。是的，主，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也每一个人也成为得胜者，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祝福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当我们教会推动西山灵修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不断成长的这样一种一种方式的时候，主啊，求你，求你的灵，主啊，更多的来眺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进入到西山灵修当中。主啊，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来对付我们的生命，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有勇气，能够把撒旦的一切的诡计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使我们真实的成为得胜者。赞美主，祝福在你的教会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